门徒是蒙召跟从主耶稣的人，门徒委身于主的大使命，门徒各尽其职建立教会。欢迎收听门徒训练，跟你脚踪
跳出大美好的站，跑完那当跑的路，守住我们所信的道。
门徒训练，
跟你脚踪。那么在这里呢，跟大家一起学习这个课程的是恩惠二人组。
我是李崇恩。
我是文惠。今天呢是第36课。
懂得数学的朋友呢一定很快就联想到哈，我们是有不同的单元。
是。
每个单元有四讲的。所以第36课呢也就是第9单元的第四讲最后一课。
哇，那第9单元呢我们来温习一下吧啊。讲的是主权，那我们分别讲过了，就是呢天国君王，因为讲到我们是天国子民嘛，对不对？那么神呢就是我们的君王，他如何彰显他的主权在我们的生命，在我们的信仰当中呢？接着呢就讲
谁是主人啊，
对，
到底我们的人生的主导权呢是在谁的手上。认清了自己的主人之后呢，你就会知道我应该听谁的吩咐了。
对，那么上一讲呢就是第35课呢，我们讲的是呢做好管家啊，或者说呢做好管家啊。那么我们就要问自己，是不是呢一位好管家呢？
那今天呢就是主权啊这个单元的最后一讲哈。君王主人管家之外呢，我们从另一个角度呢去学习啊，知道啊我们怎样顺服主权的。这个课题呢就是关于产业的，我们要认识主的产业啊，然后才懂得呢怎样的啊去回应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呼召和带领。
第36课，主的产业，以弗所书1:11-12，我们也在他里面得了基业，这原是那位随己意行作万事的，照着他旨意所预定的，叫他的荣耀从我们这首先在基督里有盼望的人可以得着称赞。
谢谢周彩云老师为我们读出第36课主的产业的主题经文啊，比较长，那么大家呢可以记录下来以弗所书的1:11-12。好，说到产业呢，我马上想到的是什么呢？
是房子。
当然啦，
我们在这个华人世界社会里头的这个房子作为产业呢绝对重要。
对，非常非常的重要。不管是你在哪里，又或者是你单身或已婚，都最好能够买房子，有产业。
买砖头。
对呀，有产业的人呢，马上呢头上都有光环了。单身的如果有产业的话呢，他在相亲市场上是绝对吃香的啊。所以呢，有产业好重要。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听众朋友，知不知道啊，我们本身呢就是有产业的人。所以今天呢我们好好来谈一谈呢关于产业的问题，主的产业。那先说一个呢比较实际的个案，这个实际个案呢绝对呢是跟我们的现实生活有关系，但是呢又跟我们的信仰有关系的。好，来自于呢河南的杜姊妹。那杜姊妹呢她就提到啊，他们老家呢就翻新重盖，那么在重盖的过程当中呢，有一些地方就要扩建，有一些地方呢就是老房子还是可以的嘛，那也不方便呢重盖或扩建，所以呢就是呢
不同的处理了。
对，不同的处理。哎，这样呢就引来了呢亲朋好友的一些质疑，那甚至当中呢有一些呢也是信主的，就认为呢，哎，你们不能够随随便便的处理，你们有没有请人来看过啊？
请这个建筑师，意思是？
不是，原来是 风水、
哦、
就说呢你们这样的扩建还有呢有些地方这样的处理是不是有一些的忌讳应该避一避呢、嗯、甚至是信主的人呢都这样的提，那么姊妹呢哎，真的是在当中的不胜其烦，哎，那他还是坚持了，感谢神，他们对神有这样的一个顺服，有这样的一个信心。那姊妹呢，就对这一班的亲朋好友，知道他们也是出于好意，他就对他们这样的说：“我们信耶稣，一阵压百邪。”哎，但是这些人就说呢：“信主归信主，建房是大事儿，该请人看看。”但是姊妹又说了：“感谢天父。”啊，这个万物都是神所赐的，而且呢姊妹的大伯呢会写大字，他就写了一个对联、
嗯、
归耶和华为圣，贴在了刚建好的墙上。姊妹呢就说啊，我和丈夫看了都会心笑了，我对丈夫说，有主与咱们同在，这房子都归耶和华为圣了，还有啥惧怕的呢？于是我们不再理会这些人所说的话，也更感谢主的恩典与保守。虽然房子建起来之后，这几年里我丈夫有过两次的事故，我们谁也没多想、嗯，靠着主欢然接受，相信掌管万有的主，他养活看顾小麻雀，也必看顾我们。在主的眷顾里，我们风里雨里都平安度过了，也更依靠这位神。这使我想起了罗马书十二章第二节的赞美伟大奇妙的神。
十二章二节啊，就是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
对对哈、
啊，查验了神的那个的旨意在当中。那看呢河南杜姊妹的这个分享这个见证呢、嗯、其实我们都一起来感恩啊。
是。
作为人呢我们很重视地上物质的产业。
嗯。
好像盖房子啊怎样盖啊以后啊这个房子带来啊生活的哪些的帮助啊。
对对对。
除了本人呢身边的人呢都是这样的紧张、
嗯、
都是这样的关注的。但关注的焦点呢可能就有所不同啊，有人看风水，有人看一些忌讳的事情，有人看呢这个啊世上的一些的智慧。
嗯，
但像杜姊妹呢这些事情呢她都真的放下。
对。
啊她知道呢最重要的是神在掌管啊。
嗯，
所以这些产业呢其实也是我们交托给神的一种的信靠。
对。
除了物质的产业我们看重呢，其实圣经一再提到我们每一个信徒呢就是神的产业。
嗯，
你可以想象哈、啊，上帝会怎样的看顾我们保守我们，因为我们就是他的产业。
是
我们保护自己产业的心态你放到神看待我们的那种眼光上的时候呢，我们自然更能够平安，更能够稳妥哈、啊，去面对生活里的每一个日子。
对，我很喜欢呢，崇文老师刚才啊所分享的，就是呢，想想看呢，我们是多在意我们的房子、
嗯，
对不对？而且恨不得一辈子就拥有一栋房子啊。崇文老师已经有了，文慧还没有。哈，但是有没有想过，我们就是神的产业、
嗯，
神如何保护我们？就像我们的心多渴慕自己有房子，然后你有了房子以后，你多渴慕这个房子永远都那么新，嗯、不最好不要折旧，
要增值。
对，
那个、价值越来越高。
是，那你就想想神是如何看待我们的？那世上的产业呢？是。暂时的会朽坏的，你十年前买的房子刚建好什么都新的，住了十年之后你就开始发现这漏水、嗯、那需要整修。天上的产业呢是永远的，是不朽坏的。那么如果用在我们身上，我们是神的产业，那么究竟神是怎么看我们的呢？好，我们先回到圣经当中好不好，我们来看看旧约怎么说，新约怎么说。
好，那有关产业哈，这个、嗯字这个词语的意思呢，希伯来文就是旧约原文啊。
嗯，
他说到产业呢，基本上就是说到继承之物，也是指遗产，也是指财产。
嗯，
那么最直接的，我们就想到，哎，就像是物质上的产业、啊。
对对，
的确呢，神是为他的子民呢预备物质的产业的。
嗯，
最值得我们留意的就是旧约圣经这个创世纪开始之后呢，就提到神为他所拣选的子民安排了产业、
嗯、
就是那个牛奶与蜜的迦南之地哈。
是，
上帝与亚伯拉罕立约， 把迦南呢赐给亚伯拉罕还有他的后裔永远为业、嗯、那么这个业呢就是我们这里说的产业哈，
是。
所以你看到旧约开始的部分呢一直是神的应许还有呢这个应许的应验哈。
对，哇，这是一个物质方面的啊，还有另外一个有没有想过呢，神给我们的儿女，
对，
儿女也是神所赐给父母的产业哈。那么好像呢诗篇127:3-5说的啊，啊，这个呢这个子女众多就好像箭袋充满了箭的人，是有福的人，他们在城门口跟仇敌说话的时候呢必不至于羞愧，因为有儿子可以撑他。
嗯
嗯，那让父亲说话呢更有
分量。
对啊，走路都有风了啊。所以呢儿女呢也是神所赐给父母的产业。那讲到这个产业了，还有呢
啊，刚才说的都是物质上的哈，土地啦啊，这个儿女啦。
对，
那另外旧约圣经其实也提到产业呢是有属灵的产业的，
嗯，
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呢就是神是以色列人的产业，
对，
以色列人拥有哈、啊、跟神的那个关系、
嗯、
啊，大卫曾经在诗篇里说呢，耶和华是我的产业，
嗯，
是我杯中的份，我所得的你为我持守。神就是我们万福的源头啊，我们的好处不在神以外啊。既然我们与神有这样的关系的时候呢，我们就学习去投靠神，也寻求神对我们的保护保守，因为耶和华是我们珍贵的产业。
对，因为如果我们回到产业这个概念呢，我们就知道产业呢就是呢我们的一个资源，
对，
对不对？我们可以在当中，譬如说呢啊，房子我们可以使用，我们在当中可以居住，或者是儿女，哎，我们呢知道呢父母有儿女，那么这个儿女就成为他的一个资源，对不对？或者说呢啊，父母跟儿女之间这个家庭就美满了，或者是完全的。那么讲到呢这个神是以色列人的产业呢，刚才崇老师讲了，对一个属神的人来讲或神的百姓，那他们的资源从哪里来呢？当然就是从神而来。他们的福气从哪里来呢？当然就是从神而来。所以从这样的一个概念去看，我们就能够明白为什么神是神子民的产业了。
嗯，这就是我们信徒能够拥有的那种丰盛哈。
对对，
因为神呢会把万有的丰盛呢赐给我们哈。
嗯，
而另外呢，一个旧约里头属灵的产业呢，就是神的话语。
嗯，
他所颁布的律法哈，这就成了神赐给属神子民的一种的产业啊，是珍贵的，对我们有帮助的，是我们的资源，我们也要好好的去珍惜哈。圣经就说过了，摩西将律法传给我们作为雅各会众的产业，这是呢生命记的经文。
对的哈。那我们可以想想，神将他的话语赐给我们。如果我们翻开旧约圣经，我们就会知道，当时呢，在西乃山那边，对不对？神将十诫颁布。那么神特别的是对他的子民。当我们知道神的话呢，是万国万民都可以去接受的。问题就是你愿不愿意成为神的子民？你愿意的话，你才能够呢，真的打开心门去接受神给的这一份属灵的产业嘛。
神的话语哈，无论对以前的以色列人或者今天的基督徒来说呢，都是跟我们生命祸福呢息息相关的，所以我们都要看重，都要遵守哈，珍惜我们从神所领受的律法神话语的这份的产业。
我献上一颗敬拜的心，值得就是我全所有，每个呼吸每个决定都为了你，直到你再来那一天，无论要付什么代价，你说清白不可虚假，只要几乎是来自我心灵，祝你就越难，无论要付什么代价，当我再次说我爱你，我会真诚发自我内心。
就是我全所有，每个呼吸每个决定都为了你，直到你再来那一天。
乘船使命，教导真理，
成为和平之子，做主基督精兵，
来为主生活，听主命，直到我走万事路程。
你现在收听的是门徒训练，跟你脚踪，
永远跟随。
今天呢，我们第36课呢，就是讲到主的产业啊。那么刚才崇文老师和文慧呢，就说了旧约。
嗯，
那现在呢，我们当然就要进入到新约，来看看新约呢，又怎么样去解释产业的问题了。
好啊，旧约之后呢，到新约啊，新约特别的地方呢，因为主耶稣啊，这位救世主呢，已经降生来到了，而且他来到之后呢，也宣告哈，这个啊，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末世啊，等候呢他的再来。因此，对产业呢，新约圣经呢就有另一番的一种的教导哈，我们可以从中的学习。
是，
首先我们可以理解一下，从新约圣经里头去明了产业。的末世的意义其实就是指到人能够进入永恒的天国。
对，
我们因为侍奉主耶稣基督，我们最终的承受的产业呢就是永恒的天国。
嗯，
所以我们从主那里要得着基业作为一种赏赐。
嗯，
这种的基业呢是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的，是存留在天上的基业。
对
啊，所以基业这个词啊，希腊文的意思呢是产业，那么天上的基业呢，才是我们基督徒要追求的永恒的真正的产业。
嗯，所以呢，现在我们应该锁定目标，就是呢，我在天上的那栋房子。嗯，虽然我不知道在哪里，但是我知道一定有的。
嗯，
好，那么谢谢刚才呢，崇文老师的解释啊。到了新约，作为一个跟随主的人呢，我们就要知道我们是有基业的，但是呢是在天上的基业。但首先呢，我们就要来看看一件事情，这个产业的继承人很重要的，对不对？这个产业的拥有者是谁呢？首先呢，在新约里头，他其实第一个指向的是耶稣基督。嗯，那在马可福音当中呢，这个耶稣呢就说了凶恶园户的比喻啊，这个是马可福音第12章所记载的。这个园主呢将葡萄园租给园户，后来呢这个园主就打发他的爱子到园户那里呢去收葡萄园的果子，不料呢那些园户就彼此说，这是承受产业的，来吧，我们就把他给杀了，产业就归我们了。于是呢就拿住这个园主之子杀了他，把他丢在园外。那葡萄园的主人就要来除灭那些园户，将葡萄园呢转给别人。那这里呢这个比喻呢，园主就是神，园户呢就是指当时的祭司长啊、文士啊、长老啊。那么爱子园主之子是谁呢？ 就是耶稣基督，他是神的独生子，是承受产业的。所以呢，在新约里头呢，讲到这个产业的时候呢，神的产业，那第一个讲到的就是耶稣基督是这个承受产业的。
那基督承受产业这个很容易去理解哈、啊，他是父神的独生子嘛，
对，
一定有这个继承权。但原来呢，我们因着相信耶稣基督，我们也同样成为神的儿女的时候呢，也可以来分享产业哈、啊。加拉太书的3:26-29就这样说了，使徒保罗说：“所以你们因信基督耶稣都是神的儿子，你们受洗归入基督的都是披戴基督了。”并不分犹太人、希腊人、自主的、为奴的，或男或女，因为你们在基督耶稣里都成为一了。你们既属乎基督，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就照着应许承受产业的了。
对，所以呢，现在我们要记住，我们是神的儿女啊，就像旧约神的百姓、神的选民一样，我们现在是进一步神的儿女。那么就肉体方面来说呢，我们这些呢外邦人是指呢就是啊在以色列之外的，不是亚伯拉罕肉体的后裔，是无法承受神的产业的。但是就属灵方面来说呢，使徒保罗就告诉我们，我们是神的儿女。但是我们要注意的哦，使徒保罗在这里讲的呢，我们还是跟耶稣基督有分别，绝对有分别的。他是用收养或者说领养啊，收养这样的一个概念来说明呢，信徒是神的儿女，是可以承受神的产业。
其实呢，收养领养这个概念呢，现代人都应该很明白、
对，
其实呢，这当中呢也有认可的法律的程序和手续的、一旦完成了这些的手续程序呢，其实那一份的亲子的关系呢，
对，
法律承认的。所以收养的儿女呢，同样有这个继承人的那种身份，就不会呢被平除在外头的。神因着爱我们，他就收养我们成为他的儿女，而且呢透过这样的拣选呢，给了我们儿子的名分的同时呢，也给了我们继承的那个绝对合法的、法律去保障的种种的权利哈。
是，那刚才崇文老师讲到儿子的名分啊，这个是我们在新约当中啊，我们都会看到呢，使徒保罗所说的这个儿子的名分呢，这个词汇呢，在希腊文就是新约的原文里头呢，它的意思就是领养。好了，现在呢，我们为什么能够知道神收养我们成为他的儿女？我们为什么有这样的一个信心呢？啊，为什么有这样的一个确信呢？因为他赐圣灵给我们，而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被神收养，所以圣灵会在我们里头工作，会给我们有这样的一份信心确据的。
好了，我们呢有了这个子女的名分啊，有了这个继承权，得到了神应许的基业。哇，到底刚才我们一再强调啊，或者一再提过，哎呀，基业让我想到房子，或者有些人就说，哎呀，基业让我想到那个财富，是不是？哇，我将来拥有呢很多很多的金钱的呢？
不要变成了穷的只剩下钱啊啊，或者是穷的只剩下一套房子，或只剩下好几套房子啊，那。圣经当中讲到天上的基业可丰富了啊！首先呢，这个天上的基业呢，就是永活的盼望啊，也就是呢活泼的盼望啊。我想到呢，我们都会死，对不对？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就是寄居的，是一个旅客。那我们有没有想到下一站到哪里呢？通常我们的盼，我们的恐惧，就是因为我们不知道下一站到哪里。但是呢，当我们知道，哎，我们有天上的基业，我们是世上的一个暂时的旅客，我们永恒的归向或者永恒的家乡是在天上，那就带来一个活泼永恒的盼望了。
而另外呢，天上的基业呢，绝对啊是超越物质的。
对，
因为物质呢，一定有它的期限的，有它过去的衰残的，地上的房子啊，总有一天呢会消失的、
对，
另外手上的钱财呢，也会有一天呢没用的。但天上的基业呢，是一种永存的基业。
对
啊。我们看这个经文彼得前书1:4就提到，可以得着，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为你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我们就知道神为我们预备的基业呢，是坚固的，圣洁的， 永存的，这样才值得我们羡慕哈。
是，那刚才呢特别提到呢彼得前书一章一到七节的经文，大家呢其实可以记下来，现在手边有圣经也可以翻开来看啊。我们讲呢这个天上的基业带给我们永活的盼望，那还有呢这个是永存的基业啊，绝对呢不会呢就消失了，它一直是存在那里。还有呢就是一个永世的救恩。那我们看看呢第五节讲什么呢，你们这因信蒙神能力保守的人，必能得着所预备到末世要显现的救恩。也就是说呢，我们呢能够跟耶稣基督一样，我们能够有复活的盼望，我们能够在神的家中，而且呢我们将来能够呢跟主耶稣基督一同作王。
所以呢我们要知道哈，这些产业的丰盛呢、是在耶稣基督里
对
才能实现出来，才能最终呢成为我们的拥有的。因为在地上啊，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其实什么益处都没有哈。只有在耶稣基督里我们得到新的生命，等待基督再临的时候进入永恒的天国呢，那么这些丰盛的预备呢，那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呢去经历，也能够知道神为我们预备的赏赐到底是什么呢。
对，但是呢前提是呢现在我们要学习忍耐，
对，
我们要学习等候，然后呢我们也一定会面对各样的属灵征战，那就要看我们是否能够在这样的一个忍耐等候的期间呢，我们因为呢眼睛看着天上的产业，心中呢有这样的一个盼望，我们能够呢面对现在各样的挑战，那心中呢有这样的一个确据，也相信靠着主呢我们也可以呢得胜各样的挑战。
正如哈圣经最后一卷的启示录呢很强调哈，我们在属灵的征战当中，我们要靠着基督成为一个得胜者，打赢这场仗。其实基督已经赢了，
对，
我们只是靠他去完成这个过程而已。那么经历了战争的胜利之后呢，启示录三章二十一节这样说，神要赐给我们在他宝座上与他同在，那是最最丰盛完满的一种的赏赐的预备啊，这就是神要给我们的基业。
耶和华我的神，你是我的神，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你是我的产业，我杯中的分，我所得的你为我持守。耶和华我的神，你是我的神，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你是我的产业，我杯中的分，我所得的你为我持守。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的灵快乐，我的肉身也要安然居住。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因你在我右边，我便不知动摇。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手中有永远的福乐。
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因你在我右边，
直动摇，我的心欢喜，我的灵快乐，我的肉身也要安然居住。
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因你在我右边，我便不知动摇。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手中有永远的福乐。
今天呢，第36课呢，我们仍然呢会有小伙伴跟我们一起来分享学习所得的，那就是呢山东的劝慰子以及呢陕西的
朱
姊妹。哎，一东一西，很好。
两位老师好，朱姊妹好，弟兄姊妹平安。
两位老师好，劝慰子好。
朱姊妹好像对朱姊妹好像有一点赶过来了，终于赶过来了，一起上课的感觉啊。
然后大家都能够按时准时及时的来到啊，所以就开始今天我们就这课题学习的一些交流互动啊。
嗯，
特别今天提到了产业，在地上生活呢，产业呢往往可能会联想到就是物质啊、金钱呢、这些哈、所以不知道两位哈、在这个信仰当中提到产业的时候，你有什么期望呢？是不是也显得啊比较丰富足够的物质的生活呢、还是期望着什么从神而来的一些丰盛的赐予呢？
有时候这个钱真是好东西，能解决大部分的问题。
对，
但是同时又让这大部分的问题被钱来捆绑。所以人经常说啊，钱是一个很好的奴隶，却是一个非常坏的主人。
嗯，
现在很多人啊，把钱当成了自己的唯一，甚至成了自己生命中的神。认为钱是万能的，富人的生活我也不知道，反正经常看到花样炫富的人，还有呢就是为了满足口腹之欲什么都敢吃的人。
嗯，
所以以前就听人说过，穷的只剩下钱了，以此来炫耀自己的财富。可是我们知道，财富真正的不能够给人啊带来这种快乐或者是满足。咋说呢？财富就像盐水，越喝的多是越渴。
嗯，是。
其实，哎，我没有多少钱，赚钱的能力也很差。有的时候，说实话，也是为钱心里发愁过。因为现在，因为一睁开眼睛，吃喝拉撒什么都需要钱，这也是个很现实的问题。有的时候呢，我也很生气我自己，主导文背的滚瓜烂熟。主导文中明明说啊，神赐给我们日用的饮食，神没有一下子赐给我们这一辈子的需用，可是心里头就是放不下。这个并不是说不相信神的话，而是呢还是看环境影响了自己。
嗯，
有的时候我甚至祷告的时候啊，都向神说过，我说神啊，你看啊，你赐给那些不信主的人的钱财，他们都不能荣耀你的名，还把这些当成是自己的成绩。我说你要是赐给一些基督徒钱财啊，不但能够荣耀你的名，还能帮助一些有需要的人。这就让我想到，就像前几课我们讲的那个葡萄园的比喻的那些早开始的工人，
嗯
嗯，
没看到自己拥有的。在这个过程当中啊，我也是慢慢在学着过简朴生活，靠主知足。因为我知道主耶稣是我的产业，他是统管万有的。有的时候想想，整个宇宙都是他的，我们跟主耶稣基督连结，将来也和主管理这一切，这是何等大的荣耀和恩典。神一切的丰富都会给我们的，只要我们跟随他就行。
是，
可是呢很多时候在跟随主的这条道路上活得就像个乞丐。其实我认为灵里的贫穷比物质的贫穷更可怕。
嗯，
对，是的啊。我们也听过一句话嘛，只要钱可以解决的事
就不是问题。
对，就不是问题。
对对
对, 对，因为钱啊，好像刚才劝慰子呢也提出来了，真的是啊，我们一讲钱呢就伤感情，一讲钱呢其实问题真的很多。 但是呢，我想呢，这里讲产业哈，不但是讲到这个世上的产业，很多时候呢，我们很容易呢，就是想要抓，像雅各一样，要抓很多很多我们可以掌握的，我们可以拥有的。我们常常对产业的概念是这样，但是呢，很多时候神给我们产业的概念，原来是现在我们要去学习忍耐等候，一定会有，不过现在不一定我们能够呢，就那么丰富的去经历哈，因为是天上的基业嘛。
其实刚好相反。
什么呢？
像木子说他也挣不来多少钱，他也没有多少钱啊。因为过去我是钱的奴隶，现在我是钱的主人。我信主的时候50多岁了嘛，那个时候也是有3个孩子，他们上学需要，真的是很多事情我们要面对现实，没有钱真的日子不能过。
对。
但是钱多了不见得过得好。那个时候真的我是钱的奴隶，为了钱我真的我做过大手术，我做了子宫切除手术，一个礼拜以后我就回来自己上班，啥事都照干，真的是不要命。我说我那个时候真的是个贫命三郎，但是信了主以后，其实感谢主，我就真的神是我的产业，我那个转变是180度，神也是觉得我在世上已经活了50多岁了吧，以后的年日就少，真的把我抓住了。那个时候我真的是再也不看钱，但是我还在挣钱，就是努力的赚钱，努力的接业，努力的施舍。在这里面感谢主让我得到了很多很多，就是主自己，
是
他对了我家亲的和睦，教会的弟兄姊妹与我的亲戚之间，给了很多的和睦福气，也给了我再学习充实我自己生命的机会。真正的财富就是圣经，
对，
是
就是神的话，感谢主啊。
是的，
神是我产业，是我杯中的份，是我的一切。
也就是说你想拥有什么，那刚才呢，朱姊妹说以前是拼命三郎，想拥有钱。那劝慰子也特别提到了，有的时候真的这个现实生活，我们会想拥有什么，掌握什么。但是呢，现在呢，两位听起来啊，你们已经拥有你们想要拥有的，就是主自己。这个让我会想起一首歌啊，
什么？
两位还有这个崇文大哥记不记得有一首歌，就是钱要的是什么，现在要的又是什么？
有印象，
有印象啊，一首诗歌，对不对啊？钱要的可能是金钱，钱要的可能是名誉，钱要的可能是地位权势，但金要主自己啊！这是一首很老的诗歌，但写出了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也写出了产业这个概念。
因为神就是我们的产业，所以今天我们是最富足的，什么都不缺哈。我记得之前呢，我在讲道的一次侍奉当中也提过穷的只剩下钱这句话，我当时就挑战听到的弟兄姊妹，或者鼓励大家吧，我就说基督徒或者教会可不可以我们也炫耀，炫耀什么呢？就是我们是富得只是没有钱，富得只是没有钱而已哈，我们已经什么都有了哈。
对，就是没有钱。
我前段时间呢刚好听了，我觉得挺有道理的，一位弟兄去找一位牧师，垂头丧气的说自己破产了，家庭破裂了，现在什么都没有，就剩下主耶稣了。这位牧师兴高采烈的对他说，恭喜你弟兄，你是最丰富的，你是最富有的。
这个弟兄能够消化这句话吗？
要他自己明白自己。
其实啊，我也就是说也想了自己一下，像那个穆勒牧师那样大信心的人，就是说真的很少。像我这样的还是在耶和华所赐的福使人富足并不加上忧虑中来继续操练。
是
啊，在我们呢这样谈谈说说笑笑，时间很快就过了哈。
对，
今天大概交流呢就要先到此为止。
好，谢谢两位同学，谢谢你们。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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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
穷得只剩下钱，这话的现代意义是什么呢？神是我们的产业，这对你有何感想呢？
我会牢牢记住呢，崇文老师所讲的啊，有这样的一个志气，说呢，
豪气，
哎，豪气啊，在主里这样的宣告说，我们富的只剩下什么？
嗯，不是，富的只是没有钱，没有钱，但我已经富了
啊，这真的是很吊诡啊！我相信，当我们这样宣告的时候呢，别人一定会觉得好奇怪啊。
那就有机会大家谈谈嘛。
对，我们就来探讨一下人生啊，那么就有机会呢，打开了福音之门，很好很好。来，大家再跟着文慧重复一次啊，能不能在主里有这样的一个信心宣告呢？我们富得只是没有钱，
哎，这一期讲对了，
我们富得只是没有钱，
你及格了哈。
但是呢，我们可以这样宣告，有没有这样的一个信心，在我们真实的属灵的信仰生命当中，有没有这样的学习跟操练呢？那么欢迎大家真的能够就呢你所学的门徒训练的课程，你将你自己，特别是这两课，我觉得很实际的啊。
对。
那么今天讲到钱更实际了，您真的是可以呢将您的心得写下来，记住不要超过300字就行了。
好，你要传来你的心得的话哈，上课的一些总结呢，那我们的电邮地址呢就是跟你的汉语拼音 hr2友汉语拼音.net。
好，短信号码呢是13229966122 13229966122，前头呢请您一定要先注明跟你，就是跟你脚中的跟你，这样的短信才会到我们的手中。
那今天呢是完成了第36课哈，就是第9单元主权的一个段落都完成了。那下一讲呢，我们就开始一个新的单元，这个第10单元的主题就是门徒啊，跟我们整个课题呢相当配合。门徒，
是的，是的。那我们第37课呢，主题就是神的门生。讲到门徒，你马上想到很多的解释。那我们第一课就会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神的门生，
门徒训练，
跟你脚中
再 见,
再见。
我愿日随我救主，无论走何路，我在荒芜茂盛清水长流之处，既有救主引导，我愿跟随跟随主，一路跟随直到头戴冠冕。
静静等着